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com 的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就是写那种表层上好听的音乐是个相对来说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学院派作曲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寻音乐这一种声音艺术表达方式的边界，然后再试图去突破这种边界，是在追求一种创新。新对于我们来说是比美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也是没有艺术价值的，但是有一部分肯定是会有艺术价值，而且今后在某个时间肯定会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影响到我们大众的生活中的。
上期播客中，美国犹他大学的作曲家潘行子明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好听的音乐究竟是灵感乍现出来的，还是技巧磨练出来的。很多听众都说，听完以后真的是对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接下来有个非常重大的喜讯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这档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上了 Apple 播客的新品推荐。你只要打开 Apple 播客 App， 然后戳浏览标签，在新品推荐下面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此处好像有雷鸣般的掌声，这件事真的是让我开心激动了好几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我之前也提过好几次，因为主持这档节目逼着我去了解了很多很陌生的知识，比如说赛博朋克、当代艺术、乌塔哈根什么的，但是每一次的学习都令我大开眼界，有时候真的是惊喜到鸡皮疙瘩都会起来。我希望你在听的时候也能从我们嘉宾的专业知识和他们独到的视角观点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快乐。当然我们会不骄不躁继续把这档播客做得更加好，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推荐自荐嘉宾或话题，或者有希望我们改进的地方等等，都欢迎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和我联系。这集中来自北京的 Desires 将跟我们分享 VR 虚拟现实究竟是什么，它终将救赎我们还是毁灭我们。 Desires 说 VR 或者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就什么都不是。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 Desires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同样的，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继续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们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节目稍后我们会插播一下听众给我们留下的评论和问题。今天的播客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毕竟我们现在是 Apple 精选推荐的播客，总要做一些创新是不是。进入 Desires 的访谈前，我想你先花两分钟思考一下两个问题，然后带着你的想法或者答案来听这次的访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你会希望那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和人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那样的人生在眼前的真实世界中无法实现呢？我会在访谈结尾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另外，这集中反复提到的黑镜剧集也会在结尾告诉你具体是哪一集。这集中知识点很多，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都可以到单集网页上找到具体的名词和链接。让我们马上来听听 Desires 的访谈。
我最早是做互联网媒体和音乐这一块，后来转到了做金融投资，然后最后的话进入了一家叫上海的 HyperReal 的VR 头戴设备公司，我负责产品部门，是产品总监。然后当时我们从硬件到软件都有涉猎，主要有一款是相应的 VR 头盔，有完整的定位和 4M 技术，然后也做相应的 VR 应用，包括从商店到社交服务。所以整个在 VR 这一块的话，我算是经历了从 VR 潮流开始到这段时间稍微冷静的这么一个整个的工程，然后也参与了从软件服务到硬件的所有产品研发这样一个工作的内容，所以大概有一些相应的了解。
所以你现在还在这个领域吗？
我最近是从 VR 从上海离开了之后，好，现在在北京做 AI 这一块的内容，但是本身我兴趣所在，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些和 VR 相关的交互外骨骼设备，就是能够让用户在 VR 环境内感受到 肢体的力反馈这样一种模式。
有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两句就很简单的话来给听众就解释一下 VR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VR 实际上指的是虚拟现实，它实际上含义相当于在早期 3D 游戏里面，然后用户看到视野都是 3D 内容，但是因为显示器固定的，所以用户需要拖动鼠标才能在整个 VR 环境内看到所有内容。但使用那个 VR 头戴设备或者是 VR 显示器的话，那么用户只要旋转头部就可以自由的看到整个全部的3D 环境和相应的内容，这就是 VR 最早和最直接的含义。然后更进一步含义的话，就是 VR 能够让用户在比如说游戏或者社交场景里面非常自由和自然的身临其境的在里面活动，大概是这样一个环境。
前两年有一个不是电影 Her 对吧，他
对
然后他里面那个游戏男主角玩的那个游戏，我觉得应该是好像对我们就一般业外我圈外的人来说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个虚拟现实是怎么样一个东西，这样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个解释了。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赫尔。这更直白的说一下，就是小时候大家玩过那种戴着眼睛上面的小相机，然后扣动一下就会换一幅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是很古老的玩具，或者叫烂羊片。
我有印象有印象。
对，那个实际上就很典型的。
硬撑说有印象。
那个实际上就是很典型的虚拟现实的一些内容。然后它实际上就可以让用户简单的看到一个跟随视角移动的 3D 世界。头戴设备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让用户的视角更加自然和自由了。就以前我们要在游戏里面，比如说射击游戏，你要看到一个物品的话，你需要上下左右跳来跳去，用鼠标键盘来配合，但如果在 VR 里面的话，你只需要晃动头部就可以看到整个全部内容，这就是 VR。
前两天正好也采访了一位 AR 领域的人，然后他有这样一个比喻来就是区分 AR 跟 VR， 就说 AR 呢它也是一个虚拟的环境，但是这个虚拟环境是跟真实世界是有连接的，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反映真实世界，但是 VR 的话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了。
这样说没问题，因为那个 AR 增强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把数据和现实进行叠加显示，所以你看到的是现实之上的数据，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罐子，然后它用 AR 技术让你能看到罐子的容积价格，甚至来说还会有一些增强翻译，你看到可能是英文的一些说明，然后在你眼前显示的可能就是中文，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增强显示。包括那个前上世界杯的时候，它那个有一个叫 VAR 的增强显示技术，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显示来做一些辅助显示。OK， 这是被我们称之为 AR。但 VR 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在一个完全虚拟和沉溺的环境中，然后让用户能够看到的是那些完全由电脑生成的，比如说模型啊，或者是相应的画面。所以它更接近是一个全沉溺的虚拟环境。
黑镜就 Black Mirror 里面有一集呢、okay. 很有意思，也是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它专门只提供这些技术给一些已经是就是一些比如说是瘫痪的，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些病人，他也不带任何镜子，他是有一个在他的脑子上面太阳穴这里，然后植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戴上去以后呢，他就会有其实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坐的这个人有可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了，但是他就会马上通过这个技术，他会马上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一个城市，一个虚拟的城市，但是在他看来是完完全全他又活了一次，又在另一个真实的城市里面又活了一次，然后遇到一些就是也完完全全是真实的人，然后在、
okay.
他其实这个过程是因为他的那个时候法律规定只能有十分钟嘛，一个星期只能有十分钟，但是他在那边待的感觉好像有可能有一周那么长，这种技术算是虚拟现实吗？
实际上这个应该算虚拟现实最高阶段，实际上它包括使用包括 BCS 技术在内，脑机接口技术在内，让用户不凭借任何设备，然后在虚拟环境里面能够获得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和生活，然后他能感觉到完全的自然，这个是现代科技的最理想的状况，我们管称之为脑机接口之后的赛博朋克空间。如果你同样做比较的话，实际上它更接近于黑客帝国，但这个技术在现在来说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脑机接口和那个核聚变一样，永远还有50年才能实现。但黑镜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会强调一种身份和科技的冲突，所以它才会设定包括比如说沉溺十分钟就得跳出这样子的规定， 但实际上本身来说，它首先描绘的确实是一个 VR 场景的世界，其次它展示了 VR 环境下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所有人在 VR 环境里面都想扮演的是另外一个身份，但他会认为这个身份是自己，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冲突感。最重要一点就是头戴设备包括现在 VR 显示设备已经帮助用户能够获一个非常真实的视觉效果，你戴 VR 眼镜可以看到非常真实和有趣的虚拟环境，然后你可以用鼠标键盘或者手柄和它发生互动，但是视觉很自然但操作很不自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现阶段没有完全提升的点，因为交互手段还是在用手柄和一些比如说 6DF 的设备。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说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面，就是人类科技可能有一次大突破之后才会实现黑镜里面描述的，或者黑客帝国里面描述的那种通过脑机接口的全VR 世界。
现在就是这个领域来说，它的一个瓶颈就是在于硬件的一些开发。
现在这个行业的瓶，与其说是瓶颈，还不如说现在这样一个阶段。VR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极客硬件，所以极客硬件就在于它能够让技术专家非常快的通过手段来实现一个效果，然后极客专家觉得很有趣，那么极客专家在媒体环境里面展示了一种超凡未来，然后大众市场被打动了。但大众市场被打动之后的话，大众市场期待的东西是一个完备的商品，而极客的那个玩具和商品之间有一个鸿沟，就是它并没有做好商品化的准备，所以它最大的问题，你说是行业问题，还不如说是极客玩具过早的让行业有了额外的期待，然后这个期待让商品并没有很好的商品化，所以发生了就是用户看到的是一些并不完善的商品，而 VR 是一个有广阔未来但不完善的商品，所以大众市场就会觉得很尴尬，就是我买回来一个有趣但不好玩的东西，所以在很大情况下它更多的是得到一次体验，而没有去获得更多的娱乐内容和比如说影视内容，所以行业现在反过来重新在构造的不光是硬件，同时是软件两方面的环境，更确切的说就是它需要把 VR 从一个极客玩具打造成一种娱乐商品，这是整个行业最大问题。
这个就是像计算机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就是一些就是一小部分人用的东西，普及化也是要经过一段时期的。
对对对，就实际上简单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玩家已经见过了所有的科技奇观，包括从电动汽车到各种各样子的电脑，到各种各样子的超薄手机，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消费奇观，能花钱买到最好的商品，这是他们想要的一切。而 VR 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它现在只是一个戴上之后，比如说会让你发出哇哦声音的视觉奇观，戴完了之后能干什么呢？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对行业来说，它能干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让它能做培训，我们让它去做教育，但对大众来说的话 ，OK， 我想看一部电影，不好意思做不到。我想玩一部游戏也做不到，那么它就变得很尴尬，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业在早期的时候过早进入了大众视野，然后大众并没有真正接纳它的问题，并不是软件没做好，也并不是硬件没做好。
2C 的市场是过早了嘛，但其实 2B 的市场是不是现在怎么说应用挺多的，因为我上一次有听到一个播客，是美国的一个，他是一个脑科的博士，然后他是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工作室实验室嘛 Lab， 然后他专门针对的治疗的病人呢，都是一些脑子这里神经上面有一点疾病的甚至是一些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什么那个抑郁啊，还有一些自闭症啊，反正一些就是很多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疾病，因为脑子上的疾病它有可能不是在通常情况下会被激发的嘛，它要通过一些场景会激发它一些情况嘛，症状对不对？然后他就用 VR 在观察，然后再看，就是说在哪些场景下会触发他这些疾病，然后去寻找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在类似于这样子，在对 2B 这一块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应用啊？
你说那个实际上他可能还没有到 2B， 他更多是一种实验室行为。
对。
而且我们会把他们称之为某些精神障碍，可能并不完全算是一种
某些什么
定义精神障碍。现在国内做 2B 做的比较好的是 VR 教育行业，然后我有些朋友也在这行业做的很不错，比如说威士库的他们在中小学做科学课，用 VR 去做一些教材上描述但是常规看不到的场景，比如说星星或是一些巨大的景观，你让他们去看或深海都是很难做到的，用 VR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展示， 这实际上刚好利用了 VR 只有展示没有太多应用的这么一个变弊端为利端的这么一种应用，所以实际上它在弊端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在能够一些以展示为主的场景下面能做一些相应用。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车企，应该是奔驰，最近和诺伊腾他们做了一个整体的实验，然后就是用150人，然后用小米的 VR 去做一个整体的展示，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尝试。但这些尝试除了教育领域之外，还没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商业模式让它长期运转下去，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纯粹的一个展示的话，现在用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要如果要加上互动的话，就交互的话，这些就是现在是达不到的。
还在一个比较早期阶段，就大家行业都在研究如何让它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商业和消费领域的共同使用，但这还是一个就是早期和正在挖掘和摸索的阶段。
就是你2016年的时候有说过，说 VR 产业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打造不可替代的服务，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获得整个产业真正的未来，然后 VR 或者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什么都不是，是不是？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但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听众就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观点，就是就像我们说马车汽车一定要比马车更快，而不是它要比马车更华丽，因为更华丽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观点，而更快就是一个一定可替代的。而 VR 不能去做单纯的补充，比如说很多人试图把 VR 做成看电影专用，然后 OK，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场景。因为常规来说，很多用户买了 VR， 然后他会去拿那个 VR 看电影，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干。那么数据显示过来，就是大家都喜欢拿 VR 设备看电影，于是有些厂商就认为 VR 的一个使用场景是看电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所以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场景没有任何可延续性，因为你用投影看电影，你用电视看电影，实际上可能都比用 VR 看电影更有趣和更轻松，尤其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闷，而且分辨率更好。而且看电影还可以喝饮料，但你拿 VR 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喝饮料很痛苦。所以实际上本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可替代的服务。那么什么样才是可替代的服务呢？ VR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备革命，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在80年代就有相应的设备，在30年代就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类似的概念，就 VR 从来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之所以它现在能有一个火的前提，是因为iPhone 带来了便宜的传感器，然后带来高清屏幕，然后才带来了可以把镜片套在屏幕上，获得一个自由的视角，能够在虚拟环境里面看自由的世界。同时游戏产业也进入了一个瓶颈，就是所有的游戏模式现在都已经进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了。比如说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个 3C 大作能带来彻底的改变，大家都是在做越来越开放世界，因为所有的技术花活都已经被实践过一遍了。网络游戏也到了瓶颈，就是大家已经发现大量网游戏和单机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差别。游戏实际上能给用户带来乐趣，已经从叙事性和体验性变成了更多的技巧性的，比如说游戏机它会有很多很技巧性的服务。所以这方面来说的话，几点共同的内容和结果让 VR 变成了某种未来的曙光，它不光是互联网内容的曙光，它也是游戏展示的一个曙光。也许未来的互联网它更多是一种可视的互联网，就跟早期的BBS 转到了可视，就图形互联网。那么 OK， 下一代互联网可能就不光是那些图片和文字组成的页面，那它更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3D 的建筑和一些共杠的可使用的服务组成的互联网。比如说《共和机动队》，它描述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跟游戏环境一样的互联网。玩家一号，你只要上网就跟玩网游戏一样去扮演整个场景，或者刚上的《无敌破坏王》，它里面的所有网站服务都可视化为一个一个具体的场景，更容易理解和更直观。所以嘛 ，OK， 未来的互联网可能就是一个这种游戏化的环境和互联网服务的一个综合结合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VR 的显示就是它的第一步，操作和交互就是它的第二步，最终结果就是 OK， 就像我们早期的电脑要插一台电视，后来电脑自带一台显示器，最后电脑可能就是一台 OK， 你只要穿戴进去就跟黑客帝国一样的设备。所以在我看起来它是这样一种革命， 它是一种原有内容和服务的一次整体升级。
但是这样子的革命的话，我感觉好像 AR 不是更近一点吗？
AR 它实际上带来的是另外一套服务的升级，它的服务是让你的视觉范围内所有的平面都是一个屏幕，然后所有的端都是一个数据点。那么就意味着比如说 OK 你走到街上然后看到广告牌，然后常规情况下广告牌可能都是一些固定广告，然后那么未来广告可能就是根据你的喜好，比如说你喜欢红色的裙子绿色的裙子，那么它广告可能就是红色裙子绿色裙子，而我看到的可能就是红色键盘绿色键盘。所以实际上在我看起来它可能更多就是让你的现实世界更加数据化，它并不会改变你对现实世界的使用和理解。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它可能会告诉你一些比如说这个饭的卡路里，或者你眼前的屏幕会有一些时事新闻，但它并不会改变你吃饭这个行为。而 VR 对互联网改造可能就是从你对上网的所有应用的一次改造。比如说 Facebook 为什么要使用为什么要去购买 Oculus， 实际上本质来说的话，在我看起来就是它认识到了传统的社交模式在网络上已经走到一个终点，就是无论是文字的 Facebook 还是图片的 Instagram 还是收集的 Pinterest 甚至各种各样的问答网站，实际上它都已经到达一个KOL 来控制整个信息流这么一个顶端。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用户实际上依旧是从大媒体转到小媒体，然后把小媒体再推进成大媒体这样一个循环内。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所有社交网站都很难脱离出这样一种所谓我们管叫中层效应的情况，就是顶级 KOL 把握所有的资源，然后底层用户没有任何的表达的机会，然后中层用户的话总是会寻找下一个平台向上或向下移动。所以所有的比如说社交网站如果都这样的话，那么它未来如果想获得一个更大的优势，那么它只能去打造一个和之前没有的模式，就跟它从分类网站打到 Facebook 一样，它需要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在 Facebook 看起来新的模式就是一个 VR 化的 Facebook， 你每一个人不再是一个文字或者图片的形象，你就是一个独立的形象，那这个形象里的话你可以扮演任何人。这个扮演任何人不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扮演任何人，不是说我换个头像我就不是我了，也不是说我在微信里面喜欢打字 OK 我就可以掩饰我的喜好和性别，它可能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重造。你在 VR 环境里面扮演的另外一方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客体，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形象，自己的声音，甚至于自己的所有喜好，它是安全的而且是可靠的，甚至从某种情况来说它是廉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构造的比如说像那个林登实验室在以前做的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后来他想做的比如说其他的 VR 社交软件，他都在试图打造这样的模式，就是获得一个真正想要构造的自我形象。虽然我们经常说每个人他有第二人生，每个人的第二人生都是别人的人生，但是实际上他们都会通过一个 VR 和社交网站的结合去构造这样的环境未来。那么 OK， 我们说这个未来可能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为这个未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最近五年最遇到的问题是隐私问题。
对。
但实际上如果你的一切行为都是直接在网络上面，你的一切喜好都是在操作层面，那么 OK， 我们未来会遭遇一个什么样子的隐私环境？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的一个未来 VR 社交的一个整体的话题，所以在我看起来它是社会革命。
接下来我们休息两三分钟，听一听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和评论。听众非黑不一定白给我们留言说，008张姐推荐的 APP 叫什么名字？第八集播客中北京的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推荐的 APP 叫做纳特艺术学院，具体的链接可以到我们 doko.com,doko.com 的网站或者 iOS App 上找到。其实每一集的单集网页上我们都会列出嘉宾提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及其相关的链接。单集网页的链接可以在每一集播客的详细信息中找到。听众古先邦说，视角独特，虽然有些小众，但小众的才是有价值的，喜欢的人多了我就不那么喜欢了，很高兴找到这个精神角落，每次听到这样的反馈就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节目还是能给大家带去点精神食粮的，这样的反馈多多益善。然后今天我要在这里公布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停止使用我的英文名字 Yvonne 了，就用中文名叶文。你可能已经听出来，用 Yvonne 就是因为它的发音和叶文很接近。但是我其实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没有日本人会另外起一个英文名，就直接用 Yoko 啊、Hiroyo 啊他们的本名。我现在待的这个柬埔寨的小镇呢，因为外国常住人口要比当地人口还多一点，然后其中有 70% 的人又都是法国人，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可能叫 Yvonne 呢？因为 Yvonne 是一个法文的名字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一个英文名？然后经过一番搜索去之后，我决定我还是用叶文我的本名，不再用 Yvonne 这个英文名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告知一下，感谢给我们打赏的听众。如果你觉得这档节目有带给你一些启发的话，欢迎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扫码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打赏。希望合作的话，无论个人或者商业，都可以到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或者 email 联系我，让我们先认识认识。 email 地址依然是 yvonne@doko.com yvonne@doko.com。接下来继续听 Desires 聊 VR， 不要忘了开头我说的两个思考的问题哦，我也会在结尾分享我的想法。如果谈到隐私的话，那不是在虚拟世界中，那你的所有一切就更加是数据化，更加是被提供这个 VR 服务的公司所控制的了。
对啊，是啊，所以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是隐私。就常规来说的话，我们会把很多行为定义成隐私，是因为如果它被披露会导致我们陷入某种尴尬或者不利的场景。那么 OK， 如果在 VR 环境里面，我们的喜好能够对应某种具体的服务，而这种服务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全自动的，那么它就不涉及到一个被披露的问题。就跟那个 Facebook 有56种性取向一样，所以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社交关系的定义隐私，而不是一种先天的定义。
56种性取向，
就是它会定义成什么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还是类似的整个，反正类似的一个描述。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55、6或者58种，但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实际上如果未来在某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隐私，然后换取更多的服务，那么实际上我相信在很大的程度来说，它会是一个很有争议点的话题，就跟我们披露了自己的地址来换取快递服务一样，我们披露了自己的电话来换取一些比如说保险服务一样。实际上我们未来会拥有哪些被称之为隐私的内容，可能就是在 VR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和建立隐私。
对，
在我看起来它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然后你也有提到一个 VR 提供的是基于空间的服务，而不是基于服务的空间。其实你刚才也有就很多地方有涉及到这一点
啊。这个话实际上更多是在针对于所谓大空间 VR 服务本身是否能作为主要商业场景的一个答复。盛大和其他几家公司都投了比如说基于大空间场景的 VR 定位服务，然后这种服务内的话，用户会穿戴整齐，备台电脑，然后带个显示器，拿一些设备，带一个头戴显示器，然后拿各种各样子的设备，比如说法杖或者是枪型的 VR 手柄，然后在一个大空间内去进行娱乐。然后这种服务的话，它最大好处在于它满足了 VR 最核心的需要，就是对空间的需要。坏处就是它从商业来说的话是一个评效并不高的概念，就一个用户可能一个小时你让他花100块钱，但这个空间内看起来还算不错的时候，但这空间可能只允许4个玩家，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很昂贵的服务。
对，
这个昂贵不是对玩家来说，而是对运营者来说。
对，
就它不像那个密室游戏，密室游戏的话它会有很多参与和扮演还冒险，但是如果是 VR 游戏的话，实际上它因为内容自身的确定性，就因为它只能提供一些固定内容，所以它本身反而成了那些最难变动的。虽然它是游戏的没有装潢的一个空空的房子里面有4个人，但是它反而的娱乐的复杂度会比密室更低。这样的问题就变成了你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来吸引那些用户，因否则他一次来就不来了。但你玩密室的话，会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谜我们解开，下次我和朋友们可以一起去再玩。 VR 如果希望长期吸引同一批人的话，它就得不停的更新， 它不停更新又需要提供一个巨大空间去为少数人服务，这变成一个商业上非常不恰当的点。所以实际上我认为 OK 在很大程度来说它就很难从空间上去和服务上去取悦用户，所以它必须构造一些更超脱的服务场景。所以在我看起来，它要构造一个超脱服务场景的话，它就必须让用户回到固定的空间里面去，然后这就变成了用户在空间里面是不安全的。所有玩 VR 游戏的话，它就要提供一个至少三平米的无障碍空间。无障碍空间指的是它没有任何可以摔到和碰到的地方，这在任何家庭里面实际上都是挺难实现的，每个家里面都充满了家具和物品。
对，当时选择这个方向 VR 这个方向，你觉得是哪一点最吸引你呢？
实际上是未来感， VR 是能真让人直接接触到未来的事物，就无论你对未来什么样的看法，无论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实际上它都能从某个角度去满足你。比如说你希望未来是银翼杀手那样子的一个末期赛博朋克的场景，到处是高耸的巨楼，然后到处在下雨，没问题，那个 VR 能满足你。或你喜欢波斯王子，然后到处在沙漠和波斯风格的宫廷里面也没问题， VR 也能满足你。腾讯和 Unreal 前段时间刚做一个叫数字人类的项目，就是对人进行精确建模，然后能够非常逼真的进行那个语言和表情匹配，所以未来的 NPC 们和玩家们都会非常的逼真和可靠，所以会看起来 VR 会很真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的 VR 就是一个能满足一切人对物质幻想的未来。
其实现在就是啊，就很多人喜欢打游戏，他就是沉迷在这个里面，所以就是他会不会变成就是太迷恋于沉迷于这个虚拟的世界而不想回到真实的世界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几个电影，包括黑镜那个电影，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两个，其实它是两个女的同性恋，然后都是已经演，对，然后都他们都最后选择留在了那个虚拟世界嘛。这个是一个是一件好事吗？是我们需要的吗？
有一本小说叫《海伯利安》，《海伯利安》那个小说里面管这种叫上行综合症，指的就是一个人永远上船的那儿。然后在《攻壳机动队》里面也有大量这样的人。包括《攻壳机动队 SSS》里面有一个贵妇老人的一个诱拐网络，他们会诱拐那些受到家庭虐待的小孩，然后再分配给那些没有子女但是有家产的老人。虽然有点远，但实际上就这些场景，所有人都会很恐慌。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实是不美好的，所以 VR 提供的足够美好的世界，会导致所有人对现实的抛弃。
对，
但问题在于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实是不美好的。很大程度来说 OK 我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对人的异化的讨论上面去，但实际上在我看起来这会有另外一种解，就是如果VR 世界里面提供了一个自然和健康的环境，当然是不太现实，然后在这种环境里面它可能会满足足够多对自身欲望的实现，那么它可能会得到一种更好的治疗。这种治疗是非药物性的，而是一种行为性的治疗，就是它得到了一种安慰和满足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于对某些事物的追求。就跟很多朋友比如说会去玩山谷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机会参与这么多冒险和探险活动，那么 OK 只要一个山谷山就可以，某个世界就可以让他们和足够的朋友去冒险和娱乐，而且交到很多真的朋友，他实际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社交机会。那么如果 VR 能够满足他们的对物质的渴求，那么是不是可以真正激发于他们寻找自我呢？因为对物质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的另外一种抛弃，因为只要追求物质可以满足自我了。
你刚才说是如果 VR 能满足一个人的物质的需求，但我觉得好像 VR 并不是满足物质的需求啊，我觉得 VR 好像应该是更满足于精神上的需求吧。
我说的物质需求不是说对实际的获得那些物质，而是对物质的名义占有。比如说 OK 我们经常要买鞋，然后我的很多朋友痴迷球鞋，他对痴迷球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球鞋有很大的价值，然后他精专于此。就像我们我比较喜欢喝酒，那么 OK 很大情况下我会去购买很多的酒，然后去品鉴它，这甚至变成了我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部分。然后很多朋友去通过购买球鞋来获得自我实现，然后但他只有两双脚，他不可能去穿四双鞋， 所以剩下鞋更多是一种名义上的占有，他有一鞋柜或者两鞋柜的球鞋，那么他只是名义上占有这些球鞋，他不可能一次穿那么多球鞋，因为只有蜈蚣才有那么多脚。所以实际上，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占有才是真正上的物质需求，而不是说你拥有，你真的穿上这双鞋，他就占有了它。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解决某种名义占有，让它回归到对自身的自我实现实际的意图上的一种寻找上面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对人自我意识的回归。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当然技术不可能现阶段做到像黑镜或者黑镜帝国让人作为一个意识存在网络里面，当然这种所有人都希望的这实现某种永生，但根本来说的话，我们如果能在早期通过 VR 网络和社交平台构造一个近乎于真实的虚拟世界，然后让每个人在里面 OK去实现一种对自我的寻找和对自我的建设，那它本身不应该是一种强求迷恋的环境。强求迷恋的环境是那种追星的环境，你必须不停的焦虑，你才能够通过在追星中获得某种剂量和安慰。而 VR 应该是让人去寻找自我这样一个环境。
对我来说，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了解这项技术。那你觉得，如果到达那个程度，还需要多久啊？我们这辈子还能看得到吗？
VR 最近一段时间发展的还挺快的，那个 Facebook 今年推出了 Oculus Quest 一个一体机，然后它只要带一体机你就可以不需要电脑，然后也不需要定位去做很多现阶段大概能实现的 VR 服务。而在我看起来， VR 实际上最重要一点就是让人全身性的投入一个沉溺的环境，这是我做外骨的原因。我希望用户能够把自己扔在一个具体的比如说 VR 衣柜这样的地方，然后就能够去在 VR 里面实现和共感环境和人的交互，和你去握个手，你可以感到他的手，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我看起来，这件事儿它可能取决于几点。第一点是硬件上是否真正能满足用户作为一个整体操作的人进入这样的环境。杭州有家公司叫 Kit， 然后他在做 VR 跑步机，然后他做的实际上还不错，你玩很多射击游戏的话可以通过它获得很好的体验效果。深圳有家公司，然后他的做一个 VR 手套，然后他可以非常逼真的模拟在 VR 中的捏拿等动作。而我在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做一个全新外骨骼，然后你可以用手肘，比如说如果你练泰拳的话，你可以用手肘打到你的敌人的任何一个位置会有手感。所以实际上我在做这样一条东西，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然后构造一个 VR 体验舱，然后它可能就会是某种下一代的 PC。 你要有它，你可以去远距离的，比如像咱们采访 OK， 我在另外一个城市，你在另外一个城市，但本身并不影响，就是因为互联网已经压缩了地理位置。
对，
那么再进一步的话 OK， 如果有这几套设备的话，那么互联网会进一步压缩空间，无论你在地球哪一个角落，时间和延迟能够满足，那么 OK， 我们就等于在同一个平面上。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不仅是在 FaceTime 能上对话，我们几乎是可以在同一间房间里面对话。
对，我们可以同一房间以任何的形态去对话。
但这个你觉得是就是这个5到10年或者几十年里面能实现的？
我觉得它在技术上没有复杂度，它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东西，不像那个脑机接口或者是核聚变这种它存在理论上不可实现的门槛，它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唯一问题就在于它以多么廉价的成本能够实现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就像比如说 OK， 我们现在可能会提供一个4万刀到8万刀的这么一个外骨骼设备让你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意味着不会有任何人去买，不会有任何个人去买，因为他已经就算他买了他也没什么可玩的，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商品。那么如果他只有比如说10000块钱或者是10000块人民币或者说是80000块人民币提供一整套设备，那么 OK， 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东西。所以实际上最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能把它做出来，而是我们以多少的价钱把它做出来，以多少钱做出来之后提供一个怎样子的社交网络。有一个网络叫 VRChek， 它已经提供了非常早期的 VR 社交服务模型，然后在这个模型里面已经提供了很多很有趣的天眼案例可以去观察，比如说用户在里面是怎么恶搞的，用户在里面是如何去扮演自己想扮演形象的，以及它怎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二次元社区。现在各种基础条件都已经具备了，而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面目和什么样的价格去出现和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和体验到，这可能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边是很尴尬的话，如果它只是技术攻关，那么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效评估，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38个月能把它做出来。但如果它是个商业评估的话，就变成很尴尬的事，就是你很难说它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和普及。我希望它能够在5年到10年之内有一次大的突破，这样的话会变得很有趣。
除了刚才说的提到的那个跑步机和手套，你现在没有比较看好的VR 产品 2B to C 的都可以。
我最看好实际上是明年的那个 Oculus 的Quest 那款头戴设备，它是一款一体机，然后带6DOF 的手柄，然后你可以玩，拿它非常自由的玩 Beat Saber 这样子的 VR 游戏，体验非常好。然后它还有一些对外部的支持，因为它有它有4个 SLAM 摄像头，它可以对外部环境进行建模，所以某些大空间环境可能可以用它做一些比较廉价的应用，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对，明年可能这会是一个热点。
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实际上我聊的可能会太偏某些太形而上的内容了，所以我觉得用户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么烦。实际上如果用户听完之后的话，我会建议他去找一个机会尽量体验一下 VR 的游戏和 VR 社交。 VR 游戏的话，我希望他能去体验Beat Saber 这样一款光线游戏，然后社交的话，那么 VR Check 可能会更好玩。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的人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想怎么说去尝试一下这个领域的话，他们可以从哪里入手吗？软件上
实际上 Unity 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会有 VR 插件，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通过 Unity 做非常简单快速的做一款 VR 和 AR 的小 demo， 然后去体验一下。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在我的知乎专栏下面留言是最快的方式，因为每个留言我都会看。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看书。
有没有最近就是推荐你读到的，就是或者你现在在读的就你觉得很棒的书能分享一下吗？
如果大家对 VR 和 AR 感兴趣的话，最近几年出过最酷的书是彩虹镜头。
是哪里的？
是写《世界上的火》的作者写的，是一个非常酷的科幻小说。
我觉得你是蛮赛博朋克的，因为你刚才提到的什么就是《黑客帝国》啊，然后是《Blade Runner》这些，就是都是我们之前有一位那个讲艺术的嘉宾有聊过的一些话题。
喜欢这方面的人都会有点赛博朋克的情节。
就像我们刚才就是聊到的那个黑镜的那部片子嘛，然后你
okay.
你说你也看到了。那如果有这样一个技术，有这样一个软件，然后算是能实现一个所谓的永生，对吧？然后能让你进入，因为他最后不是把他们就是的数据，就是两位老太太的数据上传到了云端，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他们的虚拟世界里面实现永生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吗？选择留在那个虚拟世界，永远的留在那个虚拟世界吗？
实际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看过《垂暮之战》吗？有一个科幻小说叫《垂暮之战》，然后它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灵魂是否有唯一性。如果它是有灵魂，是否有唯一性？如果灵魂是没有唯一性的话，那么它上传过去的话，你还是你。如果它有唯一性，如果它不是唯一的，那么 OK， 意味着上传过去之后的话，你依旧留在现实世界，上传去只不过是一个副本。所以核心问题在这里，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认为要不要上扬上去这个问题。
但是你等一下，我、
okay.
我想问的那个问题是，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前提是，就我们拿《黑镜》那部片子来说，真实世界里面这两位老太太的身体已经是死亡了。
这个问题在回答之前的话，《黑镜》里面强调的是他们选择安乐死，所以他们那留到的是一个不确定是唯一性的还是副本，所以所有的科幻作品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它是否有唯一性？所以你要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
你等一下，我还是有问题的。你刚才提到那部科幻小说叫什么？
Okay, okay.
就是提到灵魂是否有唯一性的。
他没有提到灵魂是否有唯一性，他提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和你回答问题非常接近。《垂暮之战》里面是一群60岁老人，然后愿意去当雇佣兵，在外星打仗，然后打仗方式换一个新的躯体。然后他有一个强题，就是把灵魂进行传输，但他强调的传输实际上是某种唯一性的，就是你从 A 躯体传到 B 躯体，然后 A 躯体就死亡了，然后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它不会存在 A 躯体 B 躯体同时存在的问题。但如果是上传的话，比如说任何一部上传的 内容都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 AI 必须如果同时存在的话，那么谁才是你？所以你刚刚我问问这个前提的话，就是我如果愿不愿意的话，那么就会涉及到问题，就是我愿意作为一个副本永远存在着，还是我愿为一个独立人而永远存在着？所以这问题太复杂了。
这本书叫什么什么之战啊？
垂暮之战，然后也叫老人战争，然后也叫十二个星星的敌人。
那你是希望作为唯一的灵魂存在呢，还是就是唯一的独立的个体存在？就说如果是唯一性的话，就是说你到了那个世界还是你，那这样子你愿意去那个世界，留在那个虚拟世界呢，还是你到了那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人，你才让你想去那个世界呢？
两分钟把它延伸一下，如果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克隆人，然后拥有你一切的记忆，然后你怎么确定你不是那个克隆人？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值得奇葩说去讨论一下。
是的，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迪桑尔斯在访谈中提到，所有人在 VR 环境里面都想扮演的是另外一个身份，但他认为这个身份才是自己。我就在想，为什么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无法扮演我们真正想做的自己呢？这让我想起了我来柬埔寨之前的一番思想斗争。我就在想，我那么拼命创业是为了什么？即使我创业成功了，达到我的目标了，那又怎样？我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究竟什么才对我是最重要的？也是经过一番搜索之后，我发现我想过的生活，对我重要的人和事，好像和创业成功并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些事不用等我成功了，财富自由了才能去做，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做。我记得我们用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的第十集嘉宾，有着开挂人生的美国威娃营养创始人徐林 Grace， 也在那次访谈中提到，从抑郁中走出来时，他发现真正能让他快乐的事，并不需要去等他实现了世界500强 CEO 的这个目标才能去做，他当下就能去做。这是我从 VR 虚拟世界联想到的一个点，不知道你怎么想呢？欢迎你通过单机网页上的 messages 信息跟我聊一聊。这集中反复提到的黑镜剧情来自黑镜的第三季第四集 San Junipero， 圣朱尼佩洛。我们已经剧透了很多细节了，但是还是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最后我想对这个话题补充两点，不是我的个人观点哦，是我听到和读到的一些看法，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对这个话题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是虚拟现实中你的所作所为的版权再也不属于你了，比如你在虚拟世界中看到一只大狗对着你狂叫，你会很本能的往后退两步，这样一个动作反应就会被记录下来，变成一连串数字，但是这一连串数字就再也不属于你个人的行为或者身份了，而属于拥有这个虚拟现实产品的公司的大数据，或者说他们的资产。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虚拟世界，也就是一个数字搭建出来的世界，而在这个环境中你又如何确定你的行为思想是你自发做出的呢？再回到刚才那个场景，你看到大狗对你狂叫，你就本能的后退两步，那系统就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你在什么环境下怕多大的狗对你发出多大的喊叫，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影响你的判断力。比如你走在街上，明明想往左转，但系统可以从那个方向传出大狗的叫声，然后在远处你可以看到一个大狗的影子，那这样子你就会本能的改变你的行走方向。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还是你自发自愿做出的决定和行为吗？以上是第32集追科技量艺术播客，这集中知识点很多，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都可以到单机网页上找到具体的名词和链接。下集播客中，清华美院毕业的静熙将分享纹身对心理伤痛的治愈效果。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不要错过静熙的精彩访谈。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 周汉书，录音曹操，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